激烈的乳香。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9年11月24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传讲的信息，网名 Gillia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1124，历时1小时23分钟。那今晚因为又有紧急的事件，那所以我又迟了一点，那有个妇人大出血快死了，那所以我没有机会赶快的进来。那我原以为我会迟到但最后我们还是及时赶到了。那昨晚我们说到这件要来的新事我本可以说很多有关正在发生的事，但是那样的话我就要花太多的时间了。但是那既然知道这事，那不久前主已经说到了我想大约是三四年前，那我妻子在场会知道日期，那我们把它记了下来。我看见一个大的帐篷之类的意象，那我们期待着某一天能有这个帐篷，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到一个地方多待一些的时间，我们可以让传道人等等聚在一起，让悔改信主的都有家可以去，我们也可以流动的聚会，那这样就不会干扰众教会的日常聚会。那也许是星期三晚上或星期天下午出去，而不是星期天的晚上，那就不会干扰其他的宗教的聚会。那选个附近没有举行复兴会的时间，我们可以留下来早上教导，那好像传道人的课程等等，那下午来教导病人，那当他们接受医病后，那如何持守这个医治，那诸如此类的事情。那这里的聚会之后我马上回家，那在我的教会聚会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那在这个意象中我看见有个小房子，那坐落在角落里，那在我附近的这道光去站在那房子上，一个声音说，我要在那里面见你。那我不知道上个星期或再上个星期那件事发生在印第安纳州德堡的莱特太太身上后，我在想这次聚会进行时，那这个会不会也发生在这里的教会。那我真希望能够看到，我知道这会大大的激发我的，也会激发我的弟兄们，那会激发你们底下所有的人，那会为我们成就很多的事。那我们相信并盼望主能行这事，因为他良善，充满了怜悯，我们全心的爱他。那我们相信今晚神会拯救每个失丧的人，用圣灵充满每个还没被圣灵充满的人，为主的再来预备每一颗心。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种的状态，我们就会更好的成为神这个伟大恩赐的对象。我们正盼望这个出现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圣经说当五旬节的祝福最初在五旬节降临时，他们都聚在一处同心合意，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们一直等了10天等候这件事情发生。那结果那突然这个发生了，我们希望我们不用再等10天，那我希望不到10分钟主就会在这里为我们做一些的事。那不管怎么样，每晚我们都看到他大能的手运行，为我们现在因主的怜悯和恩典而拥有的特权，我们感激他，为主赐我特权帮助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的事，我感谢他。我知道当我帮助主的子民就是帮助主的事业，这正是主所要的事。我知道这个会为你们做主所喜悦的事，那这会好多的。如果你说一些关于我儿子的好话，那我会觉得那比你说我更好，因为那个是我的儿子，那我会对此感到更好的。那你对你的孩子也是如此，那神对他的孩子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是父亲，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想要他的孩子拥有世上最好的东西。那我们在这里祷告 跟你们一起持守神的应许，直到你们得到了心里所愿的。我们知道他会赐给你们。那如果那我们现在需要达到的一件事，就是对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抱有至高的信心。那一样东西，直到你完全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才可能拥有那信心。那当你明白，那好像啊，你走路，你说我要回家，我出去了，启动汽车，这完全是信心的行为。明天我要在某个地方见你，这完全是信心的行为，因为你已经做的太多了，那它对你成了一件例行的事。那神的事也是这样的。那当你信了主，看到了他行那么多的事之后，你这好像成了一件例行的事。我认为就在主再来前，教会将会去到这样的光景中。那所以被提就是这样发生的，它就像是一件跟随神的经文和计划的例行的事。他宝贵的道就摆在我们面前。那在我读之前，我想跟你们一同跟他来说说话。现在让我们低头。那当我们低头闭上眼睛时，那我要问今晚，那这里有没有人想要在这祷告中要特别的蒙纪念的？那你只要向神举起手来，那他必知道你需要什么。那只要在你心里说，那他必知道有关的一切。主祝福你们。我们的天父，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最大的荣幸之一，就是知道我们可以低头对神说话，借着他儿子拥有这应许。我们若奉他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我们。哦，我们多么喜爱思想那位做出这应许的，你自己的儿子。我们知道他是真的，他是从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他的道就跟你的道一样，因为他的道就是你的道。主神呢，当我们今晚为了这场的聚会来见你，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因为知道你必应允我们的祈求和要求。你的确看到了你所有子民的手，他们向你举起了手，他们心里有一个要求。你知道你是无限的神，你知道每一个要求。主啊，我祈求你应允他们每一个人，将他们心里所愿的赐给他们。主啊，纪念他们是你的孩子，他们有需要，你不会拿蛇来代替饼。主啊，我们祈求你祝福那些今晚不能来到这里被关在医院里的，在家里休养的，以及病得很重根本都不能起床的人。主啊，我祈求你的怜悯赐给他们。你不是一位只能在一个地方的神，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同时应允全世界的祷告。我们祈求你特别的方式眷顾他们所有的人，因着他们对你的信心。主啊，今晚我要祈求你祝福我们的努力，因为我们想要看到灵魂能归向你。祝福所有这些被代表的教会还有他们的牧者，愿他们的教会成长，愿他们最后是真正的看守者。我们的主在比喻中赐给看守者两块钱，说如果他需要更多，主会付给他。父啊，在人类罪恶和疾病的大医院里，需要是如此之大，所以主啊，今晚我们再多求一点，愿你更深更有效地帮助人们。我们祈求你应允我们你的孩子们。今晚我祈求 当聚会结束时，我们中间再没有一个生病的或软弱的。愿今晚在这里还没有在重生的经历中认识你的罪人，愿今晚就是他们被你的灵所充满的夜晚。父，祝福每一个人，祝福我们要读的这些的话语，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晚我想要选读一些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八章二十二节。那么你们记录笔记还有经文的，我们要给你们时间翻到这节的经文，耶利米书八章二十二节，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我民的女儿为何不得痊愈呢？这是相当不寻常的一节的经文。但你知道，神是不寻常的，那他以不寻常的方式来行事。所以当我们跟神打交道时，我们可以期待不寻常的事情发生。那问题问到，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或者在那里没有医生吗？那如果在基列有乳香，在那里有医生，那么我民的女儿为什么不得痊愈呢？神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通常当神为百姓提供了，那或者说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而百姓却拒绝走在那条路上，那么神就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提供了一切他所能做的，那百姓却忽略远离，那么神就问，为什么这样？如果他已经做了他的那部分，剩下的就留给我们了。那就像在我头脑里一节关于亚哈谢的经文，那他是亚哈的儿子，那亚哈是以色列邪恶的王，那亚哈娶了一个异教女人耶洗别做王后，耶洗别把偶像崇拜带进了以色列，那他死的时候，那正如我们认为的，亚哈是那种边界的信徒，当患难临到时他就会相信，但他们一脱离患难，亚哈就又转向了他的偶像崇拜。他死之后，他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接续了做王，而约沙法统治犹大。亚哈谢没有进行任何的改革，而是接受了之前他爸爸妈妈同样的做法，拜一个轮的神巴利西普。那有一天他走在撒玛利亚的宫中，从栏杆上掉了下来，受了伤，那他病得很重，那我想他病得很重，甚至医生都对他无能为力了。于是他打发两个他挑选的仆人去巴利西普所在的另一个地方求问，那问巴利西普他还能不能好了。那记住，他是个以色列人，但是他远离了神的应许，一个本该是基督徒的人，或应该是 基督徒的人若选择了他所选择的态度，那除了患难我们不可能期望别的了。当他们在去的路上时，主的天使临到了一个为神而活的人，提斯比人先知以利亚，在旷野的某个地方，那在他的小土屋里，主的天使进入屋里说，上去站在路上。你知道你无法向神隐藏你的罪，他知道你的一切。神说去站在路上，以利亚上去站在那里等候他们经过。当他们来了，他说去告诉打发你们来的王，主所说他再也下不了床了，去问他为什么他打发人去巴利西普求问这些的事儿，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什么？是因为神没有先知吗？那个是你这么做打发人去巴利西普的原因吗？今天当我想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疯狂癫狂享乐的国家，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转向了喝酒、赌博、抽烟，随心所欲来去寻找乐趣，是因为神的家没有乐趣吗？是因为服侍神没有喜乐，以致我们必须用世界上的事儿来缓解心里的欲望吗？我想知道当神在审判的日子要求我们，问我们为什么你们去做那样的事儿，追求乐趣呢？那将会发生什么？基督徒的乐趣是在主里面，神给他的信徒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为什么世人渴求那样的事，试图用世界上的事来满足他们的渴望，而主的喜乐是给神的子民的？在老舍的祷告会上，神的灵降在教会里。我曾是个罪人，在这世上做了一切人够了年龄所能做的事，我也试了许多我根本不够年龄去做的事。但我要这么说，所有的事加在一起所带来的满足，也绝不能与在主神的同在中一会儿的时间相比。那都是冒牌货，是狂热，这只表明那些最终的暂时之乐，只是表明有一个真正的安慰、安稳和乐趣，在主里面持久的乐趣。为什么永生神的教会要求助于那样的东西来得到乐趣呢？我们的乐趣就是服侍主。那他说去告诉亚哈谢他必不下那张床了，他必要死在床上。那结果事情正是这样应验了。我想引述这些使者回去对王所说的，说他们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跟他们说这话的人。王说他看上去像什么样子？以利亚没有穿翻领的衣服，没有穿牧师的衣服，但使者说他浑身都是毛，腰束一根皮带。那王说那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不管他们怎么憎恨神的仆人，当他带着主如此说上来时，他们知道那是真理。今天国家知道圣灵和神的能力是真理，他们却故意转离的。神要问原因，为什么？ 你为什么去做这些的事？你为什么去世界，去了世界所住的疯狂景地？美国完全为了享乐而癫狂。星期三晚上人们留在家里不参加祷告会，却去看某个电视的节目，听某个人开的玩笑。那我想，如果教会落入到了这种的境地，那就真的需要一场复兴了。需要什么东西把它带回到主真正的喜乐上？就像一个患病要死在医生台阶上的人，医生有治病的医药和方子，一个人可以躺在医生的台阶上死在那里，因为他拒绝接受治疗。那如果医生有治那病的方子，这人进到一个地步，甚至都坐在了医生的台阶上，结果却死了，那你就不能怪医生，因为医生给了处方，但你必须怪病人不接受治疗。那对亚哈谢就是这样，不是因为没有先知，不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而是因为王的顽梗，他憎恨先知，因为先知责备了他，责备了他的罪，他憎恨先知，这是他自己自私的光景，故此他就得打发人去找灵媒或通灵者，求问他能不能活，因为他恨恶主的道路。这就是你不能责怪主的原因，就像你不能够责怪医生一样。你可以说，那如果医生有了药方，是给你所得的疾病，那你拒绝的药方，那就不要怪医生了。那对主也像这样，他对所有这些事儿都有一个药方，他有一个对罪的药方。如果人拒绝接受治疗，那就别怪神，那是病人的顽梗。神有说不出来的喜乐给信徒，他有无限的能力给信徒，他有医治和救恩，他有荣耀，他有良善，他有怜悯。但如果国民拒绝接受对罪的药方，拒绝接受让他能摆脱所有憎恨和恶毒的药方，那就不要怪神，因为药方就摆在你的指尖上，你可以接受它。你说、哦、如果我有信心的话，信心已经赐给了你，它是你的。今晚神把对任何东西的信心都放在了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神应许了。药物，那他们是怎么发现药物的？他们找到药物首先要做的事，那他们把某种的药物放在一起，那在实验室里边提炼，那直到他们找到要如何得出会杀死人身上病菌的药物，那然后他们去取来一只豚鼠，那让他也得上这种病，然后把血清或解毒药注这只豚鼠里面，那看他怎么反应。那如果豚鼠好了，那就好，那然后他们开始把那药物拿给人用，那有时候这个有效，有时候却没有效。但首先药物是用豚鼠来试验，那看有没有效，但这在人身上并不总是有效，你对他不能太确信了，因为药物对一个人有帮助，却可能杀死另一个人。但是有一样的东西你可以放心信靠的，就是神在激烈的乳香必治愈，他说乳香会治愈的任何的东西，你不用担心那个。药物可能失败，但神的乳香不可能失败，因为他被试验过了。那你听到今天有太多的话说心脏病是这国家的头号杀手，我并不相信。我相信罪的疾病 才是这国家的头号杀手。我们有了我们有过的最好的医生，有了曾经实践过的最好的药物，有了我们有过的最好的医院，疾病却比有史以来任何的时候都更多，因为我们的罪比有史以来任何的时候都更多。是这样的，罪就是不信。人们之所以处在今天这些光景中，那他们一无所知的各样的疾病在冒出来，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生活在不信中。神差遣他的怜悯和使者去到全地传讲神的医治，人们却当面嘲笑，说那根本没用。神差遣圣灵除掉人的罪，他们会把那些人归类为一群白痴。神就要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做？当那日，我们就得为我们对待神的圣灵和应许的态度而交账。罪就是不信，任何不信的人都是罪人。他可能在教会里边像天使一般唱歌，他可能是教会里的执事或别的什么，但如果人不相信神的道，他就是罪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你只要看看今天批评的世界，反对基督的大能和福音，想一想我们今天的国家，他们怎么样的批评，罪怎么在四面八方在等候。尽管我们去教会，哦，我们在去教会方面是很虔诚的人，以色列也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然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我们已经有了真理，即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耶稣基督的血使信徒成圣，用圣灵充满信徒，有很多的解毒药，但人们却拒绝接受它。这是为什么我们到了现在这种地步。我总是遇到人们告诉我说，伯拉罕弟兄，我就是无法戒烟。不久前我在这儿遇到一个妇人，她在一家旅馆里，那这个可怜的人看上去好像一开始就得了肺结核一样。那因为广告告诉他说，如果他抽烟就会瘦下去。你知道那是死亡在你身上那么做的吗？你知道你正在因那么做杀死自己吗？他说，我实在无能为力，我必须得这么做。不，他不需要。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拒绝解毒药。有一个乳香可以对付那个。一个男人告诉我，本应该是个基督徒，他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无法把头转离女人。我说，这是你自己的过错。他说，我实在克制不了。我说，你拒绝了解毒药。就是这样，你处在这样的光景，这样的景地中，神可以使你的那个灵成圣。你说，我只是在街上看一看他们。我说，我不管他们是谁，你不需要看他们。如果神给你圣灵，你就会寻求比他更好的东西，更高的东西，比他更伟大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解毒药，人们拒绝新生，他们不喜欢重生的思想。一些现代的教师教导说，新生就是走上来加入教会的团契，这就是新生了。那是错的。新生是一个出生，圣经说的是他是重生。任何人都知道，任何的出生都是一团糟，无论是在谷仓里，是在干草堆上，还是在装饰的医院病房里，不管是在哪里，任何的出生都是一团糟。新生不是怀孕，那不是，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都是一团糟。当一个人重生时，神使他做他认为自己都不会做的事，可能是你尖叫大哭，举止失常，可能是你做你认为你不会做的事，但他带来新的生命。这是首要的事，是新的生命。不管我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标准，但我需要新生和新的生命。不管我们被归类为胜过挪过任何的东西，我要新的生命。只有当死亡临到信徒，我不信这时，新的生命才会来到。 那我们来看一粒玉米，把它放在地里，它可能是一粒很好的玉米，整个亮晶晶的，很好看，但只要它一直处在那种的状态，那它就永远都只是一粒好看的玉米。有时候我们加入教会，教会里有很多漂亮的东西等等，那也许我们把自己打扮漂亮的去教会，穿件新衣服去教会，教会对你就是这些吗？那么我确信你真是需要一个新生命了。没错，那粒玉米绝不会长出任何新的生命，直到旧的玉米粒烂掉了。一个人不可能走到祭坛上跪下站起来就说我得到了新生，你必须待在那里直到你自己所有的想法和所有世俗的东西从你身上烂掉，死了，烂掉了，离开你了，然后新生就进来了。哦，你可能流口水说话叽叽喳喳，像马吃苜蓿草一样的流口水，但你会带着一个新生从那里起来，处在新的境地，你里面有活的东西，使你成了跟你过去不同的东西。当新生进来时，他不可能来，除非死亡先来。人不想死，他们不想要圣灵简单的带领，他们想要接受自己的想法。你不能思想自己的想法，你必须思想神的想法，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阿们。他思想神的想法，给你带来神的祝福和神的能力。就世界而言，他会使你一团糟，但他会带来新的生命，会带来复活的生命，会带来新的思想，会带来新人，会带来新的信心，会带你出死入生。新生不管这看上去怎么乱，你要在坛上怎么嚷怎么叫，举止失常，不管你要做什么都不要紧，一切你认为没有必要做的事情他都会使你去做的。那你所有的骄傲，那不想洗掉脸上的口红，那眼泪可能会替你做这些事，是的，他会使你看上去乱糟糟的，但你从那里起来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从神的灵重生，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他会为你行一些的事，男人们，他会使你扔掉那雪茄，使你扔掉那根烟那瓶酒，他会洁净你。你说那些东西没什么害处，你要是在那里待够了再起来，就会知道那里面有没有害处了。让新的生命抓住了你，看旧的生命会怎么样。你要向那些东西烂掉，那些香烟的烟草的威士忌世上的东西要从你身上烂掉。你待的时间不够，待在那里直到你完全死了，当你死了以后待在那里直到你烂了，再也没有机会复原了。那这个词儿很粗俗，但却是真理。你不需要有伪饰词典来查这个词儿，因为这是直截了当不加修饰的讲道。但是弟兄，他会救你，我告诉你，他救了我，我知道。对任何在那些根基上接受他持守神并说我相信的人，他会拯救他们。要待在那里，就会有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里了，改变会引导你，认识你的每个人都会知道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了。你不需要告诉他们，他们会在你里面看到，你妻子会在你里面看到，你孩子会在你里面看到，你邻居会在你里面看到，你老板会在你里面看到，大家都会在你里面看到，因为你要被盖上印，做上记号。你再也不照自己的私欲生活了，你死了，埋葬了，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了。曾有一个时候，这个国家没有医治天花的解毒药，很多人死于天花，但今天没有借口了，有很多的天花解毒药，我们还有其他疾病的解毒药。那曾有一个时候，对罪没有多少的解毒药，但现在有了，有很多对付罪的解毒药。在旧约下，早在旧约的时候，那有一个影子或预表，就是他们为罪献上羊羔，那但羊羔死了，血流出来了，血细胞破了，在羊羔里面的灵不能回到信徒身上， 当人在旧约犯了罪，他上去把手按在羊羔身上，祭司割断羊羔的喉咙，小家伙要死了，踢啊叫啊，鲜红的血浸透了白羊毛，罪人把手按在羊羔的身上，直到羊羔僵硬死去。他知道那羊羔是替他死的，他感到难过，这小家伙得为他的罪而死，但是那羊羔的灵不能回到信徒身上，因此就不断地想起罪来。但当一个人上去凭信心把手按在耶稣基督的头上，感觉到罪的痛苦，耶稣在哥哥他为了受死，眼泪和暴徒的唾沫流在他的脸上，荆棘扎在他的眉头上，他能看到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事儿，在那些根基上接受神的灵回来进入信徒里面，杀死他里面罪的本性，使他成为新造的人。他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继续下去，因为他是个新造的人。那所有那些羊羔都是影子或垫脚石，指向一个时候神要带下真正的解毒药。神从未挑选一只豚鼠，他也没有挑选别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儿子身上试验血清。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降临到地上，神给他解毒药，试验这个解毒药。他30岁时，这事发生在约旦河岸，约翰为了施浸后做见证说，我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圣灵降在他身上，他被神的解毒药充满了。他证明了解毒药，忍受了试验，他走到疾病面前，疾病从他面前消失了，他走到残疾人面前，残疾人走路了，他被拿去试验，他们吐唾沫在他身上，用鞭子打他的后背，激怒的试图激起他的脾气。他说，我可以对我父说，他马上就会为我差遣12个军团的天使。但问题是，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呢？解毒药坚持住了，他被带去受试验。他去了哥哥他，满脸都是嘲弄的唾沫，脸上流血，他们扯下了脸上的几根胡子打他。他本可以说一句话就会改变整件事，但解毒药坚持住了。他死了，他取了世界的罪，曾在世界的一切罪都被放在他身上了，在罪的重担下，罪的一切重担都放在了他的身上。他死了，他死了，甚至太阳在晌午落下，他死了，甚至星星不放光，他死了，甚至月亮不放光，他死了，甚至地球都神经衰弱了，浑身打着冷战，一只磐石都从山上崩裂。他死了，没有东西能这么做，解毒药坚持住了。当他死了，他的魂去到阴间，因为他的魂背负了世界的罪，他在阴间三天，但在复活节的早上，解毒药开始生效了。他在第三日复活，又在地上显现了，都说因为我活着，你们要活着。解毒药对试探有效，解毒药在各种的试炼中生效，解毒药在死亡中生效，解毒药在埋葬中生效，解毒药在复活中生效。后来他告诉他的门徒们，我要你们也接种他，我差你们带着一个恩赐出去，往普天下去，给每个信的人接种。在基列有乳香，120个门徒爬进阁楼里，关上门，拴上窗户，他们在那里待了十天，等候事情发生。他们聚在一处，同心合意，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那是神的乳香降了下来。当他在房子里面临到他们，分开的舌头像火一样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出到街上，他们得到了结果，他们显明他们接种了疫苗，他们显明一件事情发生了， 神的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当他们一接受圣灵解毒药的注射，他们的一切的惧怕等等就消失了。圣灵使他们流口水，结结巴巴，举止好像一群酒醉的人，但他们正在领受新的生命。神正把自己的生命放进那120个人里面，他们尖叫，他们叫喊，他们说方言，奔跑，举止像酒醉的人，因为他们接种了疫苗，他们接种了，脱离了世界的时尚。这就是今天五旬节拜教会的问题，它变得太时尚了，太像世界了。我们需要的是把很多的时尚从我们身上除掉，我们需要圣灵另一次五旬节的接种，从五旬节教会除掉那种的僵化。是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的，我们需要一次接种，圣灵新的接种。那是哦，你说那只是有人会告诉我们，那只是给使徒们的，他们是唯一得到解毒药的人。哦，不不，主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哦，是的，他们有医生，他们肯定有。那五旬节西门彼得医生站起来，人们说我们也想领受这个，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什么？因为这应许是给谁？这处方要持续多久？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要被接种。哈利路亚！不是握手，不是名字记在册子上，而是一阵从天上吹来的大风，用接种疫苗充满了灵魂，从你身上除掉罪，从你身上除掉世界。他们像新人一样出去，接种了疫苗，被圣灵充满了。那是神的应许，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今天岂没有圣灵吗？岂没有？耶稣说了什么？你们往普天下去，换句话说，给他们接种疫苗，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他们接种疫苗后，他们必显出他们接种了。那你知道接种之后是有后效的，阿们，是有后效的。那你知道如果你接种了某个疫苗，像白喉什么的，却没有反应，那你的接种就没有生效。那如果你上来祭坛说赞美主，我相信我领受了，你的接种还没有生效。如果你出去开始抽烟喝酒，做你过去做的事儿，你的接种就还未生效。如果你能坐在聚会中，像你现在看到的，像你这个星期所看到的，当圣灵运行行事时，你还可以保持沉默，出去说话那根本没用，你的接种就还没有生效。是的，耶稣说他们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接种之后，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什么毒，手按病人，接了种的人必有神迹随着。弟兄姐妹们，这里有很多的疫苗，房子里面充满了疫苗，房间里充满了疫苗，我的心充满了疫苗，其他人的心充满了疫苗，在激烈又乳香。神教会的女儿不需要因罪而病倒，教会里不需要有不信，我们应该把所有的不信清出去，靠着神赐给我们的这些的新东西，我们可以起来抓住它，说阿们，带着它走开。在激烈有很多的乳香，你们相信吗？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亲爱的天父，我们尽我们所能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在基列有乳香，我们知道这点，因为从前我们是罪人，现在我们靠你的恩典得救了。从前我们绝不会像这样登门造访，但现在是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来参加这种圣灵降在人们当中的聚会。我们曾经瞎眼，现在却能看见。哦，主啊，我们爱你。毫无疑问，这里有很多人也这样。父啊，也许有些人还不知道领受圣灵到底是什么。 是牺牲自己的方式，让圣灵接管带领他们，来教导他们，赐给他们甜美的祝福，使他们远离世界上的事，在试探的时候支撑他们不犯罪。不啊，很多人他们不知道，很多人脾气暴躁，很多被你的名呼召的人还有贪恋。父啊，我祈求今晚你垂听我的祷告，将你的灵浇灌在这群人中，使这里的每个人都被神的灵提起来，以致圣灵使他们的魂完全成圣，他们心里再也没有疲乏，再也没有不信，使他们被你的灵所充满，心里满了爱，因信心和新的愿望而燃烧。主啊，请应允，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知道接种这种表达方式听起来很粗俗，但那确实是这样的。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肯定有，看看他们，有很多的医生，这里有很多的乳香。今晚房子被遮盖了，神的同在在这里，神的美物、良善和怜悯在这里。那为什么我们要别的东西呢？因为他的乳香在这里，他的医生在这里。那为什么人们还生病呢？我民的女儿为什么还生病呢？因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起来接受他。圣灵在这里，你不相信吗？我能证明这一点。我知道是什么使这些人，那对你们没有圣灵的，是什么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的魂叫喊呢？那是一个禁令，有东西扫过他们，用大能、良善和怜悯充满他们的心，圣灵使他们举手叫喊，他们再也忍不住了。那是什么？是乳香。对他们的魂来说，那是乳香，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今晚会堂这里有多少人要在神的面前诚实说，我从未接受过像这样的经历，巴拉弟兄，我从未经历过真正的死去和重生，我对你诚实，我对神诚实，我从未经历过。你愿意诚实的举手吗？说我从未重生，我不知道。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那你那样太好了。神祝福你们后面的人。先生，那还有人吗？我要问你，你在神面前诚实，听见，你必须要这样，你必须得这样。如果你期望让天堂成为你的家，你就必须对神诚实，为了他而站出来，出来显出你的本相，不要害怕。那不久前，那大约五六十年前，一个名叫戴伊里·格林菲尔德的著名传教士，那他穿越美国主持复兴会，他在各处都有大的复兴会。那故事说到，那一天晚上他去睡觉，梦见他死了，他去了天堂。他说当他站在门旁边，他边等边想，现在我要进入神的这个伟大的地方，因为我传了福音，我为基督赢得了灵魂，那我会得到眷顾的。当他站在那里，有人来到门口说，是谁接近这个神圣的地方？他说，我是来自美国的戴伊里·格林菲尔德，一个传福音的。你说你名叫什么？里面传来的声音，丹尼·格林菲尔德。他又进去查看册子，他说他的梦继续着，又走出来说，先生对不起，我在这里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你的名字，我在这些册子上找不到。他说，你一定搞错了，我是个传道人，一个传福音的。他说，先生，这里没有登记一个名叫丹尼·格林菲尔德的人。他说，那我该怎么办？那他说，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去白色的大宝座审判者那里来申诉你的案子。他说，那如果我只能这么样的话，那我想我也不得不这样了。那所以他说，他被带走了，他的梦继续着。他说，他非常快速的穿过空间，那突然 他开始慢下来，那因为他进入了光中，随着光越来越亮，他越来越慢，最后他在梦里停了下来。他说光不是从某个地方来的，但他就站在这个光中间。他说他想，哦，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他说他听见一个非常严厉的声音传来，说谁接近我神圣的审判台。他说我是丹伊里格林菲尔德一个传福音的，我在门口被告知说我不能够进来，所以阁下，我来站在你白色的大宝座前，站在你的公义面前。他说丹伊里格林菲尔德，那我就要按照我的律法来审问你了。他说丹伊里格林菲尔德，你说过谎吗？他说我原以为我是诚实的，但当我站在那光的同在中，他说我记得我说了很多事不完全是真实的。他说是的，我说过谎。他说丹伊里格林菲尔德，你曾偷盗过吗？他说我以为如果说我什么的话，那就是我是诚实的。但他说在那光中，那弟兄姐妹，那只是一个梦，但那也是真的。当你站在神的光中时，你会想起很多的事，也许是你现在没有做的。在神白色的审判宝座前，那将是可怕的时刻。他说，哦，我原以为我一直是诚实的，但他说这时我记起了我做过的几件有点见不得人的事。他说戴里格林菲尔德，你完全吗？我的律法要求完全。那正是耶稣说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的律法要求完全。戴里格林菲尔德，你完全吗？他说主啊，不，我不完全。他说我觉得好像我的骨头都散架了。我准备听见那个巨大的声音响起，说离开我，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吧。他说正当我站的地方快要崩塌时，我听见了我一生中所听过的最甜美的声音。我转过来看，他说我看见了我见过的最甜美的脸。他说没有一位母亲的脸能看上去像那张脸。他走近我，搂着我，他说父啊，戴伊里格林菲尔德在地上不完全，这是真的。但是有一件事他做了，他在地上的时候，在每个试探中，在每个试验中，他都为我站立。现在我要在这里为他站立，把他所有的罪都归在我的账上。朋友，今晚我想知道，如果你今晚被叫到白色的宝座前，有人会为你站立吗？如果没有，当我们低头时，我要问你，想不想接受基督？现在为他站立。从今以后，在每个试探中，在每个压力中，你都会为基督站立。此时当我为你献上祷告时，你愿意站起来吗？站起来。你被罪、被惊慌和试探搅扰的，知道如果你今晚死了，那里没有人为你站立，因为他可能现在要求你现在为我站立，那时我就为你站立。因为如果你在人面前为我做见证，我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也必为他做见证。那当我们低头时，在我们改变聚会前，房子里有多少人此时要站起来祷告，说我想为耶稣基督站立，此时我要站立起来。你们刚才举手的，那现在请站起来，让我们就在你所站的地方献上祷告。站起来，这可能是你拥有的最后的机会。 主祝福你女士，主祝福后面的你，主祝福你，主祝福你先生。是的，会堂各处只要继续站一会儿做祷告。神祝福后面的你年轻人，神祝福这里的你我的弟兄，那是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女士，讲西班牙语的女士，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那站起来，那耶稣啊，我现在要为你站立，你把我的名字记在你的册子上。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只要继续站到我们祷告，你现在为我站立，那我就神祝福后面的你。站起来的弟兄姐妹，神祝福你后面的年轻弟兄，神祝福你站在那里的姐妹，他看到你，神祝福你姐妹，你站了起来，神祝福你年轻人，很好，神祝福你，很好，主怜悯你。只要站起来这样说，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那里的你姐妹，耶稣我现在要为你站立。当那日当我变得呼吸困难，手腕上的血管变得冰凉，医生走到门口说我无能为力了，主耶稣啊，你为我站立。你们记得那天 Max Berry 的遗言吗？他说，神呢、啊、我要去了。如果他没有准备好，那会怎么样呢？他作为拳击世界冠军所做的一切的大事，强壮的身体等等，对他一点用也没有。但你正在站立，还有其他人愿意站立吗？你愿意站起来一会儿吗？只要站起来一会儿，凡愿意在这里为我站立的，我要在那里为他们站立。那我想知道，当他们低头，大家都低头时，我想知道，如果你站着，你愿不愿意我跟你一起祷告？你愿意过来祭坛一下吗？要让我跟你一起祷告，向神证明，为了向神证明你是真诚的。那当你站起来时，你是认真的，你过来这里站在我旁边，那等会儿我在这里跟你一起祷告。你们每个人现在都过来，是的，神祝福你。他们从会场的各处一路过来来到祭坛，是的，神祝福你。耶稣，我要你为我站立，我要你在这群会众的面前为我站立，显出我的真诚。那现在过来，像我这样，年轻的男人，年轻的女士过来。那现在过来，走到这里，让我们来祷告。主，请为我流血舍身的梦宣召，与主渐渐真实。神祝福你朋友，我来，我神祝福你年轻人，年轻的弟兄，这是你生所做的最大的事。像我还有别人过来吗？罪恶满溢，不再妄想自我。也许你的污点是你的脾气，是一个污点，你愿意上来吗？自我洁净，为你宝血洁净我无尽，真身羔羊，我来，我来。当我们再唱一遍时，你愿意过来吗？那还有罪人在这里吗？你此时要过来吗？在激烈入香，有东西对付因罪生病的灵魂。我的弟兄，今晚你愿不愿意过来？我的姐妹，你愿不愿意过来？我作为你的朋友在这里，想要帮助你。你所做的最伟大的事和最伟大的举动，就是现在上这里来。我手里拿着神的道，以全新的真诚这么说，他的天使此时在现场，他的天使在场，圣灵在这里。 你若能信，当我们现在哼这歌时，你愿不愿意过来？走出来好吗？过来吧。是这样的，神祝福你姐妹，过来我的朋友，过来，走下来。这个伟大神圣的时刻简直让我透不过气来。是的，走出来，神祝福你。这里甚至来了一个残疾的男孩，过来吧。如果你从未感觉到那伟大的接种，某个给你新生的东西，不只是跟传道人握手，那很好，但我是指新生。如果这个可怜的残疾男孩能拄着拐杖来这里，你们能走的人肯定也能。当审判的日子，就将起来反对你。神会说，你为什么不来呢？你为什么不来呢？瞧，医生在那里，那乳香在那里，那不是证据。那我甚至让一个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残疾男孩自己走了上去。那主在这里，你相信吗？瞧这里，会众中的人此时正从会众中拉动异象，那是真的。我想会众里没有祷告卡，但圣灵在这里。我看到一个男人坐在后面的会众中，正看着我，他整个的人都像被撕碎了一样。我之所以注意到他，有一个得心脏病快死的孩子，他坐在了后面第二个看着我，为了孩子祷告，那孩子的心脏病会得医治的。你相信他会吗，先生？请举手，是真的对吗？你没有祷告卡对吧？没有祷告或任何的东西，但是是不是你心上的事？是，就是这样。有人在后面看，先生，请在那里站起来一下，就在这里。我不认识这男的，一生从未见过他，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但这正是他坐在那里祷告的事。瞧，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的孩子要得医治。他做了什么？他摸到了那至大的医生，他摸到了大祭司，在激烈有乳香。有个女士坐在那儿，她的眼睛有疾病，眼睛出血，她也在祷告主耶稣来医治她。你相信主会医治你吗，姐妹？你相信吗？你若相信，请举手。请举手，你相信吗？站起来，站起来一下。我不认识你，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没有。好的，你不需要有。你全心相信吗？那出血现在就会止住，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家去，痊愈了吧。你相信吗？这里坐着一个男的，坐在这后面看这边，他患有关节炎。你在那里，你的名字是海斯先生，站起来。他站在那里，你有祷告卡吗？没有，先生。你不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你对吗？但是正是你所祷告的时候，如果是请举手。好的，回家去吧。他离开你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在激烈有乳香，这里有个男的看着我，我不认识他，他穿着某种的夹克，他的双腿有病。没错，你有祷告卡吗，先生？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如果是那样的，请站起来。就是这里。那看着我，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相信我是吗？我要告诉你一些别的事。我看到你，我之间像有水在翻滚。你是个宣教士。没错，你是在黑人中间传道，像是印度或类似的地方。我相信是印度，绝对没错。你心里有个问题，你不知道现在要转向哪里了，对不对？如果是，请举手，这会解决的。回去，耶稣基督会为你看过这事。你相信吗？有乳香，圣灵 圣经不是说神的灵是活泼的，比两刃的剑更快辨明心里的意念吗？对吗？耶稣基督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的大祭司吗？那他就在这里。那朋友们，你们站在这里，你们痛悔的人，基督在这里，他要帮助你们。当我们祷告时，让我们大家低头承认你们的罪，看看耶稣说的话，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他就在这儿，他已经吸引了你。你在这里因为什么？父吸引了你，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凡在这里为我站立的，我要在那里为他站立。凡在这里为我做见证的，我要在神和圣天使的面前为他做见证。但如果你在这里把我当作可耻的，我要在神和圣天使的面前把你当作可耻的。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要赐给他永生，在末日要叫他复活。这是耶稣基督的道，他现在在高抹这个教会。那位让我知道底下这些人各种事情的神，也是对你们的心说话，带你们来到这里的同一位神。如果他让我那么做，向你们证明这是真理，应验他的道，那我就是在告诉你们真理。当你们站起来时，你们的罪得赦了。现在让我们祷告感谢主。主耶稣啊，根据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你在自己的道中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些站在这里痛悔的人，是今晚信息的果子。他们听见了你的声音，他们听见了你的道，他们来了，他们上来是因为自己的灵证明了他们有罪，他们身旁有什么对他们说话，说你错了，你必须站起来，你必须去。当你的仆人们在这里邀请他们起来时，他们站了起来，走上前来，他们站着，眼里含着泪水，脸转向他们所出自的尘土。如果耶稣单言，他们还要归回尘土，但尘土不能够再拘禁他们，坟墓不能够再拘禁他们，死亡不能拘禁他们。当你再来时，那是尘土要聚在一起，他们要以神儿子的样式站立，得以称义，与那位为他们站立的主站在一起。今晚他们为此而站立。父啊，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他们快乐，因为你已经赦免了他们。这是你的道，是你的应许，你不能违背自己的应许。如果你为众人持守你的应许，你持守你一切的应许，没有一个应许会落空。这是今晚上来痛悔的这些灵魂，我们为他们感谢你，我们祈求你在人生的旅程中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圣灵的喜。现在他们进去跪下来，他们进去跪下，为你的良善，为你拯救他们的魂而感谢你，用圣灵充满他们，愿他们找到一个传讲全备福音的好教会，站立，把摆脱罪的接种疫苗带给人们，使他们的魂能以从上头来的玛拿为食。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在那个教会里忠心的生活，直到死将他们释放。父啊，求你应允，我将他们交托在你手里，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阿们。现在他们要带你去房间，我们等一会儿要在那后面见面祷告，那去这里这个房间跪下来，那等一会儿他们要在那后面见你们，我们要你跪下来感谢神拯救你。那对你们剩下的人，这里还有谁没有得到圣灵的洗吗？你愿不愿意举手说，我是个基督徒，但我从未被圣灵充满，我想领受圣灵。你愿意举手吗？你愿意过来这里吗？你愿意上来这里跟他们一起过去吗？那过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让我按手在你身上。这些的传道人在这里，那你知道彼得下去传道，在撒玛利亚给人施浸，但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 彼得便下去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那这正是圣经所说的。那你愿不愿意过来，过来做这个奉献，为这个时候过来，在基列有很多的乳香，你相信吗？好的，现在我们去房间，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去那里按手祷告，领受圣灵。那现在就是时候了，不要推到另一个时候，再多一刻也许就太迟了。我们不知道会活多久，但我们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得到了永生，我们就不可能死。这是不是真理，我的弟兄们？我们不可能死。你查过那个词吗？信我的就有永生。如果你从希腊文中挑出这个词儿，是佐伊这个词儿，意思是神自己的生命在你里面，你不再是自己，你是神的孩子。几个星期前，我妻子坐在那后面，她和我去杂货店买一些的生活用品。那我惊奇地发现了一个穿裙子的女士，我说美达，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她说 Bill， 我正想问你呢，你从海外回来，你说他们在法国这样做，在英国那么做，在另一个地方这么做，这是他们在美国做的事吗？我说那是美国的灵。她说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说不是。她说我们是什么人呢？德国人吗？我说不是。我们是什么人呢？我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说这就是美国的灵在我们妇女身上的原因，他们没有在我们的男人身上做那些的事，我们的弟兄不醉酒，不做那样的事。美国的灵喝酒，那是一个国家的灵，每个国家都被魔鬼控制，圣经这么说的。撒旦说这些国是我的，我想怎么带他们就怎么带他们。耶稣从未驳斥撒旦的话，但他知道他将在千禧年承受每一个国，所以他就由撒旦去了，真的，因为他知道他将是王。那管理，那启示录说在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们主的国，活的人，被救赎的人与基督一同在地上生活，掌权一千年。我们知道一个国要来，基督将是王，那时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战争，不会有任何的疾病，不会有任何不道德的事。但今天你来看人们，好的女人，好的年轻女士出去街上穿着不道德，贪恋，使男人看他们，那是什么？可怜的孩子身上有一个贪恋的灵，却不知道。你可能像百合花一样纯洁，你可能是处女，但在审判的日子你要为犯奸淫而交账。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如果那个罪人看着你，当他要在审判的日子交账时，他跟谁犯的奸淫呢？你。他为什么犯奸淫呢？因为你那样把自己摆在他面前。亚伯拉罕的种子们，睁开眼睛吧。肯定的。那一次我对一个妇人那么说，他说他们做的衣服都是那样的了，他们只做这种的衣服了。我说他们仍然有卖布和缝纫机的，你不需要那么穿。是真的，你不需要。是一个灵借着电视节目、报纸、广告落在你的身上，这就是什么抽烟的原因。他们说抽烟使他们苗条，他们看到这些电影明星抽烟，那因为他那样做。如果你是从神的灵生的，你就没有那样的灵，你的灵来自上头，那里圣洁、纯洁、清洁。神的，为什么我不能什么看到这一点呢？你必须是从上头生的，当你从上头来到这地上，你是个客旅，这不是你的家，你不属于这里，你只是在这里寄居的。但我们的家在上头，我们寻找一座将要到来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独特的原因，那是为什么神的灵进入会中行出这些独特的事，因为这是一群独特的民，他们不属于这世界。罪，罪是个咒诅，这里有对付罪的药方。你说我要举止像其他的女人， 萨拉是你的榜样，玛利亚是，不是好莱坞的某个人或某个电视明星。你是从上头生的，你是通常你从哪个国家来的，你就会像那个国家的人。那最近我去罗马，我去圣安吉洛地下墓穴，那羞耻的是那里有一块牌子立着，说美国妇女请穿上衣服以示对死者的尊重。我去瑞士的苏黎世，那大家本来都挺好的，直到美国小姐带着一根这么长的烟斗和一只贵宾狗进来，把狗放在桌子上，服务员告诉她不该那么做，她撅着嘴唇让她知道她是美国人，简直丢死人了。最近我在加拿大参加一次聚会，那美国人上去那里参加某个会所，我不想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正在进行他们所谓的一点干净的娱乐，男人女人，这太可怕。那我上去的时候电梯上满了威士忌瓶子，我说怎么回事，那个加拿大男孩说，哦，他们在上边。我在大约十楼下电梯，我下了电梯开始观看，那路上来了，那来了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两个女人，手上戴着婚戒，只穿着内衣，一点干净的娱乐，喝醉了，手里拿着威士忌瓶子，男人们跑出去追逐他们，那问他们，他们都是当妈妈的。哦神的，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啊？审判不可能不临到他们。你们基督徒奉基督的名起来谴责这东西。当巴兰教导百姓犯罪时，在营中有罪的日子，摩西说，谁要为我和神站立？利未人拔出剑说，我们要为你站立。他们拔出剑砍掉营中的每样的罪，神使其他人向他们献上十分之一，他们成了祭司。今天也是这样，神正寻求愿意拿起神话与宝剑的人。有些人害怕说那些的事，不要怕，神支持你，谁能抵挡你呢？该是教会站回原位砍伐罪恶的时候了。有一天耶稣要来，将会有被提，那些现在为他站立的人，到时耶稣会为他们而站立。你们爱他吗？哦，我多么的爱他，我爱他。现在大家一起来唱，我会堂里有多少的基督徒请举手，因为他，这有多好啊。现在我们站起来，大家站起来。付出就恩受加在个个他，现在大家一起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现在每个人都转过身，说话的时候互相握手，转过身来互相握手，说神祝福你，我很高兴今晚在这里见到你，很高兴跟你在这里，很高兴你们所有的天路客，大家相互握手说，我今晚很高兴跟你在这里，太荣耀了，太好了，那这样人感觉太好了，不是吗？好的，再回头看这里，现在我们向主举手，再来唱我爱他。好的，那调子起高了一点，那前面稍微低一点，那我们可以来唱。好的，大家一起来唱，我爱他，把手高高的举起来，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个 歌他。让妇女们先说我爱他，那然后男的再说。好的，妇女一起来唱。我爱他。现在男的一起来唱。我爱他。大家一起来唱。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底下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我没有办法一一的都叫出来。你们记下我的话，奉主的名，此时在这里有病人得了医治。那我实在，你们会发现的。我刚注意到一个男的从轮椅上面起来，拿起轮椅在这里的角落里边开始走出去。瞧，神的灵在这里，得医治就需要这个。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要医治病人。接种疫苗在这里，哦，太奇妙了。弟兄的感觉怎么样？好吗？如果你感觉好，请挥手。推着那把轮椅从这边过来，让人们看到你推着轮椅。他来了，推着轮椅，将赞美和荣耀归给神。让我们一起来唱《我全心的爱他》。
我爱他，我
哦，赞美神，挥着手过来。
因为
主耶稣，我为这些人祈求，为这个人求，主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
那现在要是叫祷告队列太迟了，那反正也没有发祷告卡，那明晚若主愿意，我们要进的六点半发祷告卡，那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发，那明晚叫祷告队列。那让我们举手向主献上大大的赞美的祭，你们说呢？那大家都举起手来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要接受这一切成就的事，拯救后面那些人，用圣灵充满他们。主神啊，求你施怜悯，请应允，赐给这些人你再来的意象。我们看到你来了，我们看到末世主的再来。主神啊，我祈求你用你的灵感动我们，奉耶稣的名。